所以各位要想，财害死人啊，害死人的啊！吃光供养来了，马上再供养出去啊！我们图书馆那个供养法师的啊，他们这个供养法师的钱，我的处分的时候是一律平等分配啊，不但是出家人平等，在家人的也平等，都一样。啊，一共多少钱？平均分，每个人都一样。啊，在布施的时候，哦，这个住持要多一点啊，多拿一点啊，当家又要多拿一点啊，然后剩下来大家平分，一律平等，利益同均啊。啊，那么如果在做学生这个时代的时候呢，更不需要这么多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们没有什么应酬啊。我昨天去调了个赵老居士，那个送一个礼至少得送1000块，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必要要开支的啊。做学生没有这些人情啊，没有这些应酬，所以你需要就更少啊。哪一个？啊，对对，这个是要的，哎，这个是要的，这是看什么人的，对，看什么人，哎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赵居士与我这个关系很厚，啊，关系很厚，啊，那么学佛的20多年来都在一起，哎，啊，要看什么信徒，如果对。常住上有帮助很有力的信徒，佛法不离世间法了，你要晓得啊，你常住你这里布施去了，那个地方又进来了，这个都财就像水一样，要叫它流动啊，不要叫它死在这个地方啊，要叫它流动啊，流动的时候永远用不尽啊，永远用不尽，所以要懂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我也曾经上一次给你们提到过去啊，凡是信徒到这里来，得常常要布施给他，他对你才供养，你对他发供养。所以我这么多年自从学佛来，凡是到我这来，总没有空手回去过啊。我送什么？送书给他。人家送我的钱呢，我的钱都去印书去了啊，印了书的时候呢，来的时候我都会送啊，绝对没有说空，这个空了手见了我离开的，没有过的。啊，那么像这些道理啊都要懂的。那么他有程度的，能够阅读的，我们多送一些给他啊，送一些契合他的程度的啊。那么我从到台北弘法以来差不多有15、16年啊，印送的这个书大概也将近40万册啊。那么我们要钱没有用处啊，那个钱放在银行里面增利息啊，不如印成经书赠送给大家，这个利息大了，这个要会算账啊。他那个银行那个利息会害我，会叫我堕落啊，这个利息发展出去会叫我成佛啊。我们要学啊，生成佛的利息，不要生堕落的利息啊。所以要布施啊，布施的人心清净啊，晚上睡觉就不会颠倒了，不会想哎呀我还有好多钱放在这里，这一怕倒闭了，那个这个是都冤枉了 没有钱出去也不要担心，为什么？没有小偷偷你，没东西吗？没东西好偷的吗？啊，这出家人的衣服他又不做和尚，他偷这衣服干什么？所以这个财要省啊，决定不要贪，相信佛法，相信护法神，你通通学尽了，需要用的时候呢一定有，绝不会缺乏，你要用多少那护法神就给他送多少了啊，不多不少。我这个学佛30年来是有求必应，我很有信心啊，我能放得下。那些放不下的人什么呢？不相信啊，我通通时光了，我要用的时候护法神不送来，那我不就完了吗？他不相信，因为他不相信呢，所以护法神就不护持他了。那你不相信嘛，护法神就走了啊。所以我们要相信，相信诸佛菩萨护法常常在身边照顾啊。那么这我这一点呢也是张家大师教过我的，我能信我老师的话啊，我老师告诉我，你把什么都舍掉，什么念头都不想，这个四书供养、衣食住行、护法神照顾，你就不要想这事情。那我就真的就不想这事情啊，那一切让护法神，让他去照顾去啊，让他去安排去，这心多清净啊，再不为衣食生活而操心啊，这个多自在，自己操心不自在啊，自己操心很苦吧啊，所以这个幸福不容易啊，你真相信呢什么都放下，当你放不下的时候他不相信，他是不相信啊。我有一年也是下安居的时候，灵源老和尚请我在大教寺讲的演讲，他那个小讲堂呢就在天王殿的隔壁啊，那个出家人有40多个人接香港去讲了一句，我就劝他们信佛啊，不要搞这个金蝉脱丝啊，不要巴结信徒，老实修行。如果你一心修行，心在道上，你要是没死了，这个韦陀菩萨叫撤职查办了，他管什么事情啊？我说我讲这个话，韦陀菩萨隔壁他听到的。啊，韦陀菩萨撤职查办呢，他没有护法，这个人心在道上，他没有尽到责任，要叫他饿着了，叫他冻着了，那韦陀菩萨你管什么事情啊？他是管护法的。如果你们不相信呢，还要去找信徒巴结信徒，还要搞这个这个佛寺的时候来赚钱来过生活，那韦陀菩萨一想，你们自己都有办法了，用不着我来护持了，他就走了，他不在了你了。所以你们不相信有什么法子？你要信多清净，什么事没有。你要不信的话，自己很苦啊，什么事都要自己操心。我得利于张家大师，利益太多啊，这个就是一学佛碰到一个好老师啊，他讲的我都相信，所以我不操心啊，不操心人就不老啊，操心嘛就老了，这是不操心就不老啊！哎，所以年年18了，你晓得这是。我26岁学佛的，这年年26，我跟你说吧，年年26啊。信佛就好啊，不信佛就不行啊。哎，这信佛的好处啊，信佛的利益。那么这就是讲的说的，饮食虽然不能缺少，要少，不要贪啊，不要贪。说老实话，我到你们白马寺看你们这个伙食啊，都已经太过分了，哎，吃的太好了啊，吃太好要加紧啊，要用功啊，哎，那都不必要了，那都不必要了啊。
Thank you.
两个菜就好啊。哦，两个菜就好啊。我哪有福了，是不是？睡眠也不能多啊，睡眠也不能多，睡眠要好啊，睡眠要好，不要多，多了怎么了？昏沉啊，所以多睡不是好事啊。最重要就是心要清净，心不清净，心里很乱啊，心很昏沉啊，昏迷，这个睡眠就要多。心里很清净很清醒，睡眠自然就少。那么这就像五欲里面有可以完全离开的，有不能离开的，要减少，减少到最低的限度。但是什么要维护身心的健康，这个要注意的。佛法很注重啊卫生。你比如佛在戒经里面，出家人绝不吃隔夜的东西啊，不吃隔夜的东西，这是戒律里面规定的啊。因为从前托钵呢，每一天出门托钵，这个也有道理，也是啊，怕你啊懈怠懒惰啊。如果没这个戒律，我今天多托一点，明天就不要去托了嘛，就可以托一天懒了嘛。佛不如叫你天天去托钵。啊，天天吃新鲜的，吃有多余的剩，不食给鸟兽，不食给小虫，啊，自己不留，啊，还有什么呢？败坏的东西不能吃，啊，这个主要记住，千万不要说，哎呀，我要惜福啊，啊，那个福坏的东西还吃，吃了一身病，你是不是更糟糕了？不是，可是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啊，所以你看那个菜的时候，变了味道了，马上就不吃。啊，这个绝不折福啊，要晓得这个道理，没有败坏的啊，你要是丢弃它，这个叫折福啊，已经败坏了就不要再要了啊。佛法是讲理的，不是不讲理的啊，这些都要去啊。我跟李老师有一次在这个应酬，人家请吃饭啊，我跟他两个坐在一起，啊，他吃的有个东西，吃菜的时候，一吃的时候口里变味，他马上就告诉我，这个不能吃，味道变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出家人一定要重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，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办到，没有健康的身体，什么都不能成就。啊，所以饮食要注重卫生，佛门里面素食，卫生。卫心讲求三样啊，世界其他的一样啊，只知道卫生，这是生理啊，生理的健康，心是性情，善良的性情啊。你比如说佛教里头就是蔬菜里面不吃五辛啊，葱蒜这些不吃，为什么呢？性情不好啊。那个大蒜呢，生吃容易动肝火发脾气啊，熟吃呢增长淫欲的念头，所以这性情不好，这个五种啊性情不好把它剔除，叫卫心啊。哎，他又不是杀生吧，他蔬菜一样，那为什么不是卫心啊？那么不吃肉食的时候呢，保护慈悲心，保护慈悲心，卫心呐、啊。佛门里面饮食讲求这个道理啊，这世间人的讲求，那只有我们这三分之一，他缺三分之二啊。所以大家也晓得这个道理。可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呢，我也劝诸位的时候，在如果有病的话，这个佛法又开源啊，得治病，治病的时候不算破戒啊，治病不算破戒。你比如我过去在佛光山，在那里教书的时候，佛光山的学生里头还肺病的有20多个人， 啊，二十多个飞地啊。那么当时有个唐居士，唐义玄啊，叫唐耀居士，他是一个做医生出身，医术很高明。那么他就劝那些学生们，那些出家的比丘尼啊，劝他们吃大蒜。这些人呢斤斤计较，又大蒜不能吃，实际上可以吃大蒜呢，生吃不是熟吃，熟吃没用，生吃啊是治肺病最好最有效的药啊。现在那个肺病里做的那个药都是大蒜的提炼。啊，蒜能够杀菌啊，所以说对这个对治疾病呢是很有效的，可以把它当成药用啊，当成药用啊，当成药用的时候不算破解。你想想看，就你有肺病会传染别人啊，要把你隔离开，你心里有难过，不隔离开你要传染别人啊。所以这些人是死在戒条之下，这不叫持戒，这叫犯戒了。那你叫持戒啊，就不懂得教义啊。所以这戒律是合乎的，有开戒吃饭啊，某种情形之下有开眼的啊，有开眼的啊。你比如说是我们吃素食，你要到国外去了，外国没有吃素食，你要不吃饭那就是饿死了。饿个一天两天还无所谓呀，你长期在国外旅行的话啊，出国去这个一个月两个月那就饿死了啊。那么到国外那个环境呢，你不吃肉可以吃肉边菜啊，你不要以为哎呀这个肉煮在一起的这个不干净我不能吃啊，你又怕犯戒，没这个事情啊。佛教里面吃素的只有中国，你走遍全世界佛教都不吃素，甘珠活佛吃牛肉的啊。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，常常跟他一块去吃馆子啊，常常陪他一块去看电影去啊。他去的时候人家看不出来，穿个麻褂戴个礼帽穿皮鞋，人家看不出来哪晓得他是甘珠活佛啊。我跟他说他年纪很轻，他刚四十岁啊，我那个时候二十几岁，我们住得很近啊，每一天都往来，在一块聊天啊，在一起吃饭啊。他喜欢吃牛肉啊，这就是说明学佛吃素是我们中国梁武帝提倡的。那么梁武帝之前，我们在中国弘法的这些法师也都是吃肉啊，也没吃素啊。连玄奘大师那个时候还是吃荤的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素食是中国人提倡的，好卫生卫心卫心啊。佛之戒，佛的教戒什么不杀生啊。所以现在南阳小城泰国还是托钵，托钵的时候他有肉啊。佛取吃三斤肉，不见杀，不闻杀，不为我杀，这个肉就可以吃啊。那么我们中国梁武帝心地非常慈悲，干脆的不吃了啊。他提倡啊，他劝这个出家人，我们发起素食运动。这个素食运动也是在中国佛教界里展开了啊。所以这个素食运动是梁武帝提倡的啊。那么还有这个烧这个香巴，也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，外国没有啊。所有这个外国的这个学佛的人没有这个烧香巴啊。菩萨戒经里面有这个燃香啊，有这个经文，但是那个燃香是取意思，不是叫你真正燃的啊。燃香是什么呢？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，就是牺牲自己服务于大众，取这个意思啊。舍己为人，取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燃香是什么呢？我们佛面前烧这一炷香，你看到这个香啊，香就是自己，烧自己，这个香味叫别人都能够闻到，都能够享受到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中国人干脆把香燃在头顶上，免得忘记。我们中国人学佛比外国人虔诚啊，从这里就看得出来呀、啊，比外国人虔诚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学佛的成就比外国人多，成就也高。啊，这个在中外这个佛教史上，那比起来说，我们中国人确实是第一，啊，真多。啊，所以大家要晓得这个意思。那么五欲之外呢，也讲六欲，六欲是六尘，啊，六尘范围就大了，色身香味触法，这个范围就广大了，啊，不但五欲我们要离开，六尘也不能够沾染，啊，此地比喻说呢，六情根，这是指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就好比是甘草一样，而六尘境界色身香味触法了，就好比烈火，我们的修行功夫没有能够达到心静念空，这个时候一接触啊就有麻烦，啊，就有祸害，佛教给我们原理，如果功夫到心静念空了，不必远离。所以诸位要是读华严经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他不离，啊，他不要远离。为什么不要远离呢？因为善财童子已经到心静两空了，那个叫高级的修行法，啊，他不要离，他心里面不染呐，啊，就像前一章讲了，犹如莲花不着水呀，啊，他不然，啊，我们功夫没有到就要防范，啊，功夫到了不必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修行呢，有初级的，有中级的，有高级的，啊，这个不相同，啊，可是我们自己意念一定要晓得自己是什么程度，啊，我们自己在初学的程度一定要按照初学的方法，还有多少时间？十分钟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一章。啊，下面一章啊，这个意思很浅啊，也不深，也是属于戒律。佛言：有人幻影不耻。啊，这是一个人，他有觉悟了，啊，但是他这个习气很深，烦恼很重，他断不掉。这余字除因，佛谓之曰：若断其因，不如断心。啊，那么这就是叫佛教给我们，断因要从心断。说心如公曹，公曹啊是汉朝时候的官名，啊，官名。你看我们读小说里看到公曹参军，啊，是官的名字，因为摩腾大师是汉朝时候人，这个经是汉朝翻译的，啊，所以里面的时候这个文字啊，术语里头有很多都是汉朝的，啊，这个公曹这个官他管什么呢？拿现在这个机关里头的职务来讲啊，都不太好这个比例，啊，大致上看起来他好像是管总务，啊，管总务管人事，啊，像人事考核啊，啊，选拔了他管这个，啊，那么他还管很多事务，啊，像这个机关里面像总务一样，啊，管总务的一样，啊， 那么有类似像学校里头的这个总务主任一样这样的这个地位，那么他也算是一个机关里面的一个一级单位的主管啊，他主管一部分，所以心呢就好比一个主管一样。公曹若职，这个主管要没有意思，从者度习，他底下那些办事的人员听他指挥的。这邪心不止，断因何疑？邪心就好比这公曹啊，佛为所记呀，欲生于如意，欲的念头是生在你的意，意义思想生啊，意从哪里呢？意从思想而生。二心过极尽，这个二心就是指的思与想。思第七识啊，想是第六识啊，这个二心过极尽啊，非色亦非心。佛言此即是迦摄佛说，古佛所说的这是即。我们把这个注解念一下，此第三十一章，身明断于须从心断。那么断心之法呢，是推辞于从意，这就是用一种推理的观想来断语，推辞于从意生，意又从思想生，执此思想为自生也、他生也、共生也、无因生也。这些话呢，全是中观论上啊，仔细去观察了。诸法不自生啊，亦不从他生啊，不共不无因啊，是故说无生。无生法人就是从这儿证的，这一种观想啊，相当有深度，相当有深度。又此思想，唯在内也，在位也，在外也，在娘中间也。那么这是楞严经里面的其翻破处，其出真心啊！这样一追究一观察了，是密心了不可得啊！这样就观空了啊！唯在过去也、现在也、未来也，这《金刚经》里面三心不可得啊！所以都是一切经论的重要的观心的理论与方法。这如是推使，思想极静啊！思想极静故意即极静，意即静故欲即极静，这欲自然就消就没有了啊！欲从心生，心没有了，欲哪里会有呢？欲即静故观一切色如镜像等，这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说的“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”啊，确确实实。是这么一段事实，即是非色，色非色啊，观一切形如泡沫的形非形，从上祝福辗转传授，不过传授词调心方便而已。祝福教给人的法门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原则啊。这一段涉及的经论很多，那么好处它就文字上